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维利门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上一次我们已经对腓利门书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同时我们也查考了这卷书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引言。这一次呢，我们就要从第四节开始来查考。从第四节到二十节就是腓利门书主要的内容，也是保罗为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次也说过了，这一部分又包括了三个小段，就是第四节到第七节。保罗先赞之以义，他先称赞腓利门和他建立关系。然后呢，第八节到十九节保罗就说之以理，向腓利门说到为什么他应该接纳阿尼西姆。最后第二十节保罗就动之以情，用感性的话来打动腓利门的心，希望他对保罗的请求有所回应。
我先来念第四节到第七节保罗称赞腓利门的这一段话。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
保罗和当时一般的人一样，写信的时候会写一段为收信人感恩的话。不过保罗的感恩总是借着祷告向神感谢的，而且他的感恩也总是和他写信的目的连在一起的。
所以他在第五节跟第六节里就说到，他是特别为腓利门的信心跟爱心来感谢神，言下之意就是希望腓利门能把这种信心跟爱心再多发挥一点，这样才能够更具体的证明他的善行都是为基督做的。
是的，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这句话呢，如果根据希腊原文直接翻译出来，应该是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有信心。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保罗用很类似的话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四节说的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可见基本上信心是对神的，爱心是对人的。
没有错，不过保罗在腓利门书所讲的和他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所讲的又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没有把信心和爱心分开来讲，而是把他们合在一起。他同时讲到信心、爱心对神和对人两方面的作用。
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对神有信心，从神领受了救恩，并且继续经历神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我们就会对人有信心，相信神也会施恩典给他。同样的，我们对人有爱心，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既然神先爱了我们，我们又怎么能够不去爱神所爱的人呢？
对，其实啊，从第七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保罗是真心的为腓利门的好见证来高兴的。他说啊，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这畅快两个字在希腊原文有身体和精神两方面都舒畅的意思。它一方面是指身体的休息，另外一方面是指解除精神上的负担。
有的时候这种精神上的负担可能是来自物质的缺乏。照这么看，腓利门很可能常常在物质上帮助弟兄姐妹的需要，以致受他帮助的弟兄姐妹 因此而解除了精神上的负担。可见腓利门实在是活出了对神对人的信心跟爱心。
还有保罗的称赞多少也在鼓励腓利门，希望他能够对保罗即将提出来的请求做出正面的回应，继续让神得荣耀，让信徒的心得畅快，让保罗的心欢喜。下面呢，从第八节到十九节，保罗就要说之以理了。让我们再把这一段分成几个小题目来查考。首先呢，保罗说到他为阿尼西姆求情的根据是在第八节到第十节，然后接着保罗说到他对阿尼西姆的评价，这是在第十一节到十四节，最后呢，十五节到二十节，保罗再一次说到他为阿尼西姆求情的理由。
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
在圣经的原文里，这段经文的前面有一个字，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出来，那就是所以，加上了这个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的意思是说，他为阿尼西姆求情是因为刚才他所说的，他知道腓利门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信心和爱心，所以他不需要根据他使徒的权柄来命令腓利门，而是根据腓利门已经有的信心和爱心来请求腓利门。
是啊，保罗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作，我虽然靠着基督绝对可以吩咐你去做应该做的事。可是保罗并没有这么做，他是以一个属灵的长辈跟一个为基督耶稣被囚失去自由的身份，去为一个没有自由的奴隶向腓利门求情。
当时保罗的年纪大概有60多岁吧，他的确可以说是一位属灵的长辈。而第九节呢，有年纪这个字眼也有大使的意思，可见保罗这么说等于是告诉腓利门，他这位上了年纪一生为主奔走的使者，现在为了福音的缘故成了卑微的囚犯，非常谦卑的请求腓利门为他做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第十节说的，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其实按照希腊文的语法，保罗说的是，我为我的儿子请求你，在捆锁中我成了他的父亲，他就是阿尼西姆。
是的，保罗故意先强调他是为自己的儿子请求，然后才指出他的儿子就是阿尼西姆。我们说过，保罗常常称那些他带领信主的年轻人是他的儿子，所以腓利门一听保罗这么说，立刻就会明白，现在阿尼西姆已经信了主，和保罗甚至和其他所有的基督徒包括腓利门自己在内都是在主里边的人了。
嗯，既然腓利门是一个对神对弟兄姐妹有信心跟爱心的人，那么保罗请求腓利门把这样的信心跟爱心也应用到阿尼西姆的身上，不是很合理的吗？
对啊，所以接着保罗就要继续的说到他对阿尼西姆的评价，让腓利门知道信主以后的阿尼西姆已经不是从前的阿尼西姆了。我们来念第十一节到十四节，
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现在与你我都有益处，这是一句双关语。在我们念第十节的时候会发现呢，在那节圣经提到阿尼西姆名字的后面有几个小字，说阿尼西姆的意思就是有益处， 可见呢，保罗是用双关语告诉腓利门，这位名叫有益处的，从前一度让主人失望，对主人一点益处也没有的奴隶，现在因为信主，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像他的名字本来的意思，是真的对人有益处了。
保罗在十二节里跟着见证阿尼西姆对他的益处，说阿尼西姆是我心上的人。这个词照原文直接翻译出来就是他是我的心，用咱们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叫我窝心的人，意思就是阿尼西姆信主的年日虽然不长，可是他能够体会保罗的心肠，叫保罗深深的爱他。
而且啊，保罗说阿尼西姆现在对腓利门也有益处了，因为十三节保罗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这意思就是说，腓利门是因为保罗传福音而得救的，保罗现在为了福音被捆锁，照道义来说腓利门有责任要伺候保罗。那么既然腓利门自己不能亲自去伺候保罗，那么他可以让阿尼西姆来替他完成这个服侍保罗的心愿。这么一来，阿尼西姆岂不是对腓利门也有益处了吗？
就是嘛，可是保罗不愿意就这样把阿尼西姆留下来，因为第一，我们查考这卷书以前说过，以当时的法律来看，私自留下从别人家里逃跑的奴隶是犯法的。第二，照着旧约的诫命，保罗也不可以在主人没有同意的情况底下占有别人的奴仆。第三，保罗不知道腓利门的意思，如果把阿尼西姆留下来，那就是勉强腓利门这么做，难免会伤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对三个人都没有益处。
是啊，保罗愿意看见对他有益处的阿尼西姆也实实在在的对他的主人腓利门有同样的益处，所以他希望腓利门认识到阿尼西姆的改变，能够接纳阿尼西姆。
下面一段保罗要再一次强调为什么腓利门应该接纳阿尼西姆。首先他提醒腓利门，阿尼西姆这次的逃跑是有神的美意的，这是第十五节跟十六节说的，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隶，乃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
阿尼西姆偷了东西逃走，这件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不但抵触了当时的法律，更是让腓利门在财务上受到损失，他的行为绝对是严重的错误。可是保罗却说，腓利门要是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就会发现阿尼西姆的离开实在是神的美意，因为腓利门的暂时失去阿尼西姆，却使得阿尼西姆因此接触到了福音，成了神的儿女，生命完全被更新了。
是啊，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发生，阿尼西姆充其量只是一辈子做腓利门的奴隶，即使有一天腓利门还他自由之身，他们之间永远不会脱离这种主仆的关系。而现在既然阿尼西姆也是神的儿女，得到神的生命，那么腓利门跟阿尼西姆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奴仆，而是高过奴仆，是主里的兄弟了。
一个做奴隶所想的永远是有一天怎么样可以脱离主人，成为一个自由人，而作为兄弟的呢，却总是想怎么样可以永远在一起。阿尼西姆短暂的离开腓利门，不但使腓利门永远的得着了阿尼西姆，而且也把他们人间暂时的关系变成了主里永远的关系，从逼不得已的不能不和主人在一起，转变成欢欢喜喜的愿意和主里的弟兄朝夕相处，这实在是福音的大能所带来奇妙的改变。
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不是说吗，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是的，不管我们是什么血统，是什么国籍，皮肤的颜色是什么，社会的地位是什么，只要信了主，就是主里的弟兄姐妹，就在基督里有了同样的生命。所有地上的关系都是有限的，暂时的，而主里弟兄姐妹的关系却是天上的，是无限的，永远的。
所以保罗在十七节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意思就是说，如果腓利门把保罗看作是主里的肢体，跟他有天上永恒的关系，那么他就要接纳阿尼西姆，好像接纳保罗一样。
对，保罗、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他们三个人不但都是主里的人，而且都是在主里的同工，他们的关系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建立起来的。这么说来呢，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跟着在18节跟19节，保罗还要用他自己愿意帮阿尼西姆补上阿尼西姆对腓利门的亏欠作为理由，告诉腓利门他应该接纳阿尼西姆。他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保罗很清楚地告诉腓利门，他希望腓利门能够接纳阿尼西姆，意思并不是不顾腓利门财务上的损失，要腓利门甘心吃亏。事实上，阿尼西姆必须偿还因为他的错误行为对腓利门所造成的损失，这是应该的。
可是保罗也知道阿尼西姆根本就没有能力偿还他从前从腓利门那里所偷的财物，所以保罗说他愿意为阿尼西姆承担这个责任，赔偿腓利门一切的损失，希望腓利门能够免了阿尼西姆的债。
第十九节保罗说，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们知道保罗的眼睛一向是不好，他所写的信常常是透过自己口述让别人代笔替他记下来的。上一次我们也说过，这封信有一部分很可能是提摩太为他听写代笔的，所以保罗在19节特别说明有关替阿尼西姆还债的这一段话是他亲笔写的，意思就是说保罗用自己的笔迹来做担保，就好像他在一张支票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一样，表示这个承诺非要兑现不可。
至于保罗为什么又说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呢？这是因为保罗从前把福音传给腓利门，使他得到新生命，这等于保罗对腓利门有救命之恩。保罗可以担保偿还阿尼西姆对腓利门的亏欠，可是腓利门欠保罗这种福音的债，又可以用什么来偿还呢？
是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里曾经说过一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的比喻，后来他的主人免了他1000万的债务，可是他回头却不肯免了他同伴所欠他的10两银子。这里保罗提到腓利门欠了他福音的债，我相信这是保罗要腓利门想到，我们都亏欠神太多，既然神接纳的，我们不是也应该接纳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吗？
这的确是腓利门应该接纳阿尼西姆最充分的理由了。
保罗已经把理由说完了，那么现在保罗就要动之以情，用情感来鼓励腓利门做出正确的决定。在20节和21节，
20节21节，保罗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
保罗很技巧地说出了他心里的盼望，而且用一个积极的态度，相信腓利门能够答应保罗的请求。我们可以把20节和第7节做一个比较，就会看见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可以对应在第七节他对腓利门的称赞。
嗯，第七节保罗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那么保罗说完了腓利门应该要接纳阿尼西姆的理由以后，他再重复这个意思，目的很清楚，就是他希望腓利门从前怎么样使保罗快乐，现在他希望腓利门使他更快乐。从前腓利门怎么样使众圣徒心里畅快，现在他希望腓利门也能够使保罗的心畅快。
对，还有呢，保罗前后两次都亲切地称呼腓利门兄弟啊，他是站在和腓利门是一家人的关系上，很坦白地表示他是多么的希望腓利门答应他的请求，接纳同样是保罗所深爱的阿尼西姆。
而且保罗对腓利门也是有信心也有爱心，他们之间不但有兄弟亲密的关系，而且他也相信腓利门一定肯照着神的心意接纳阿尼西姆。
对呀，保罗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这里所讲的顺服不是指顺服保罗，而是指顺服神和神的真理。保罗相信腓利门会因为他的话而顺服神和神的真理。
嗯，当腓利门顺服神跟神的话的时候，腓利门所做的一定会超过保罗所说的。也就是说，保罗不但对腓利门能够接纳阿尼西姆有信心，他还相信腓利门会甘心乐意地接纳阿尼西姆，完全地原谅他，不只是不计较阿尼西姆从前的亏欠，而且能够爱他，把他当作主里的弟兄来器重他。
这种建立在信心和爱心上的情感，实在是叫腓利门很难不为之动心的。
保罗先跟腓利门建立关系，然后说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腓利门能够接纳这位曾经逃跑，后来信了主，现在回到他身边的阿尼西姆以后，保罗的信就到了结尾的部分了。
是的，这部分也有三个小段，就是22节，是保罗说到他的计划，还有23节和24节，是保罗替和他在一起的人向腓利门问安，最后25节是保罗给腓利门的祝福。
22节保罗说，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保罗要腓利门为他预备住处，表示保罗对他和腓利门之间的关系也充满了信心，他相信他们之间不会因为阿尼西姆的事情而伤了主内弟兄的感情。
对，保罗也相信有一天当神听了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使他得到释放以后，他一定会去探望腓利门，而且住在腓利门的家里。
还有呢，保罗这么说也是暗示腓利门，当保罗回去探望他的时候，保罗会诚心诚意地照着他先前的保证亲自偿还阿尼西姆欠腓利门的一切财务损失。
下面23节跟24节，保罗按照他写信的习惯，在信尾替那些在他身边的同工们向腓利门问安。他说，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
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二节里，保罗也说过以巴弗是你们那里的人。由此可见呢，以巴弗是哥罗西人，而且呢，他很可能是最先到哥罗西去传福音的人，并且成了哥罗西教会的牧者。而保罗在腓利门书的这个地方提到以巴弗，说他是和保罗同坐监的，所以以巴弗大概是因为保罗在监牢里需要照顾，就自动留在监牢里服侍保罗。
嗯，使徒行传28章30节说，保罗那个时候是住在自己所租的屋子里，也就是说他有相当的自由，可以接待所有来见他的人。那么以巴弗在监牢里服侍保罗，这也是说得过去的。
对，至于马可呢，他就是从前半途离开保罗 后来保罗不愿意再带他一起去布道的那个马可。可是呢，在哥罗西书里，保罗却特别叮咛哥罗西教会要接待马可，说他是犹太人当中少数为神的国和保罗一同做工的，是让保罗心里得安慰的人。可见马可已经完全的改变，跟从前不一样了。
还有亚里达古，使徒行传二十章第四节提到，他是铁撒罗尼家人。保罗在以弗所碰到暴乱的时候，亚里达古就跟保罗在一起。保罗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有亚里达古同行。现在保罗在罗马监牢里写信的时候，亚里达古也在保罗的身边。也就是说，亚里达古是保罗共患难的同工。
是的，至于迪马，根据24节我们可以知道他也是保罗的同工。可惜呢，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节提到，他后来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也就是因为他先离开了神，以至于不再和保罗同工，就离开了保罗。
最后保罗为路加向腓利门问安，这位路加医生就是后来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人。他从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开始，就跟保罗一起传道，一直到保罗为主寻道为止，跟保罗的关系特别亲密。
说过了保罗为同工问安的话以后，我们就进到腓利门书的最后一节，就是25节保罗对腓利门的祝福。
这个祝福跟加拉太书第6章18节腓利比书4章23节的祝福非常的类似，是保罗书信典型的祝福跟结尾。25节他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
我们说过，基督里的平安总是跟着神的恩典来的。保罗以基督的恩典来祝福腓利门，意思就是说，靠着这个恩典可以把基督里的平安带给腓利门。
不错，凡是接纳基督的恩典，顺服他的话，遵他而行的人，就能够得到在基督里真正的平安。这是腓利门在接纳了阿尼西姆以后一定会经历到的事实。
是的，这封信虽然很短，但是信里充满了保罗在其他书信里很少表现出来的个人感情和他在基督里高贵的情操。
最可贵的是，保罗在请求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的同时，他始终没有放弃属灵的原则。他谦卑跟委婉的请求，衬托出属灵真理的伟大。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真正委身给神的，都很难拒绝像保罗这样根据真理所发出来的请求。
的确是的，腓利门书里这个实际生活的例子，实在教导了我们，基督徒在主里应该怎么样用爱心来对待亏欠我们的人。还有，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靠着对神的信心、信任，同样是神所拯救的弟兄姐妹，即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人种、肤色跟我们是不同的呢？
这个例子也教导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或者是劝勉弟兄姐妹，或者是为别人请求，都要照着神真理的原则。一个真正委身给神的人，是绝对不会拒绝真理，不肯顺服神的。
是的，弟兄姐妹，腓利门书已经查完了，但愿神的话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